今天是天赋时间的第二节课，我们继续上次的第四戒，要孝敬父母。父母去世了以后应该怎么样子举行丧葬呢？父母去世了以后，因为是教友，应该按照教友的礼仪办这个葬礼，同自己的本堂神父去商定日期以后，求神父为亡的亲友举行殡葬弥撒，行告别礼及下葬礼。每年到了父母的喜日，教会所规定的追思已亡日11月2号及另领月，就是整个的11月都是为亡者祈祷，所以要为已亡的父母祈祷，行弥撒，行善功，追念他们，求主赏赐他们的灵魂早登天国。父母对于儿女也有他的责任，就是教养。所以教育父母有严重的义务照顾好儿女的宗教的教育。就圣经来说，家庭乃是社会结构的基础，就是在天主的名还没有被尊重的家庭当中，儿女都不应该忘记天主使用他父母这个把他带到世界上来，而且不论好坏，通常父母都应该照顾他们的童年，因为如果没有父母的照顾，子女们不会成人，就是现在在家庭当中常常没有尽善尽美的情形之下，如果因为自己的成就并非来自父母，也应该对他们孝敬。这个问题是在非教育的家庭当中更加心酸。在这些家庭当中，孩子们如果觉得天主是的慈爱，想遵循他的旨意，常常与他父母的愿望相反，通常所带给他们的最好的意见是，当他人应当信赖父母的时候，如果父母的愿望并非绝对错误的话，他们应当尊重他们。年轻工作者要比平时更加警觉，因为他们每每出生年轻人跟他们父母之间的不和睦。意思是说，现在的年轻人学问财富都比他们父母来得高，因此我们更要注意到，不要看轻自己的父母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生命，带给我们生命，而且是给我们有养育之恩。天主世界的第五戒就是不可杀人。不可杀什么人？敌人打进来了，强盗冲进来了，我可不可以自卫杀人？所以第五戒的不可杀人是指不可直接杀害无辜。在下一次的三节的生命伦理当中，会详细的介绍天主世界的第五戒。第五戒命令人要尊重他人的生命，因为人命关天。人的生命是天主所创造的，所赋给的，他同创造者主天主常常有一种特殊的关系，天主是他唯一的目的，只有天主是他的主宰。从始至终，任何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无权杀害一个无辜者的生命，所以人的生命是神圣的，是天主赋给人的无价之宝，为此人也有特别重视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它。耶稣基督在三宗圣训当中提出不可杀人的诫命以外，还要加入不可以愤怒、怀恨或者报仇，而且进一步还要求门徒们要爱自己的仇人。根据圣经的教训，故意杀害无辜的人严重的违反这个诫命。这个是 禁令是普遍的，不分时代也不分地区。那么第五戒是禁止杀害人的生命，还包括其他的，比如说堕胎、安乐死、自杀、伤人、打架、争吵、仇恨、报仇等等罪行。所以关于不可杀人，我们在下一次的三节课当中会详细的介绍天主十诫的第五戒。那么第六戒不能够做不洁净的事情，六无淫邪淫。第九戒不愿他人之妻。天主立的性别跟新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按照创世纪的记载，天主创造亚当以后，把他安置在乐园当中，为动物起名，但是他找不到一个同他相称的助手，因此天主说人单独不好，我要给他造一个相称的助手。天主在亚当熟睡的时候取了他的一根肋骨，形成了一个女人叫厄娃，领他到亚当的面前，把他结为夫妇，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生育繁殖，充满大地，治理大地。亚当见到厄娃非常高兴，就说这才是我的亲骨肉。他应称为女人，因为是由男人取出来的，为此男人要离，男人与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两人成为一体。从上面的圣经可以看出来，天主赋给人的性别、生育的能力跟性欲，是为是男女借着婚姻完成人类生命的延续，也夫妻生活的圆满。为此，男女双方在婚姻当中寻求生育能力的使用和性欲的满足是正当的、神圣的。那第六戒禁止的是什么？第六戒命令的是什么？他命令的要尊重自己给他和他人的身体。保罗中途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吗？那犯邪淫的就是冒犯自己的身体。第六戒禁止的是什么？禁止在合法的婚姻之外寻求任何满足性欲的行为，比如说或者听不洁净的故事或者笑话，听黄色的歌曲，看 A 片，结交坏朋友，进风化的场所，比如说妓院、酒家等等，这个都是第六戒所禁止的。那第九戒跟第六戒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我们来看第九戒，他勿淫他人之妻，这一条诫命禁止的是故意顺从一切的这邪念恶行。因为一切的邪淫、言论跟行为都是由这种不好的意愿而引起的。那么第九戒跟第六戒有什么区别呢？第六戒禁止的是行为，第九戒禁止的是邪恶的意愿。因为一切的不好的行为都是由这种意愿作为根源的。因为人有了这个邪恶的念头，就会想去做不正当的事情。如果没有这种邪恶的意愿的话，人不会突然之间这个做不洁净的事情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天主十诫的第七戒跟第十戒。第七戒是禁止偷盗，第十戒他说禁止贪他人的财物。第七戒命令的是什么？人都拥有天赋的私人的财产的权利，按照 圣经的创世纪的记载，天主创造了原主亚当跟厄娃以后，祝福他们说，你们要生育繁殖，充满大地，治理大地，管理海中的鱼，天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爬行的各种生物。这段圣经教导我们，天主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供全人类享用的，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中获得一份足够的财物，以供自己跟自己家庭的生活之用，这个就是私财权。人拥有这个私财权，才能够勤奋工作，善尽职务，家庭的生活才能够获得保障跟安定。好像我们的孟子讲的，如果人民没有恒才，这就没有恒心。所以可见的私产权为人生的重要。那么如何取得这个私产权呢？必须要用合法的及公平的方法来取得。比如说借着辛勤的劳动，或者祖产的继承、买卖交易、恩人赠送等等。天主世界的第七诫禁止的是什么呢？禁止一切侵犯他人权财的罪行。这个包括很多的项目，比如说偷盗、抢劫、欺骗、勒索、贪污、滥用公款，或者是偷工减料。那么如果我们取了不义之财，应当怎么处理呢？应当归还，偷东西的应当要还，不能以何种方式取得不义之财，都应当归还原主。而且按照真理跟公道来讲，有了偷了东西表示忏悔了，但是如果不肯归还赃物的话，这样的人还是得不到天主的宽恕，因为他的忏悔是假的。如果有真心忏悔的话，一定要归还原主。请大家仔细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偷了某人的财产有5000万元，他去办告诫表示忏悔，但是却不肯归还这笔钱的话，他就可以很自然的享用那5000万元的过富裕的生活了。而那个对方失去了这个财物以后，天天感到穷困。所以要主持公道的话，应当这个偷东西的要还。但是我如果偷了人家1万块钱，又不好意思还给那个人，那怎么办呢？有一个替代的方法，就是你把原家的这个财物，就是1万块钱，寄给养老院或者财商院或者这个智障院，来表示你还给对方了。偷盗而且还是种双重的罪，他既得罪了天主，因为他表示指控天主没有给他充分的供给，他有否认爱，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还有一种常常见到的这个不好的行为，就是没有给他人足够的赞美跟荣誉。有的时候我们赞美他人，好像以为自己也失去了一份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掉，我们应当对人的做一个正确的评估。第十诫禁止的是什么？第十诫是禁止对别人财物的过分的贪恋。如果不加克制的话，这种贪心会越来越强烈，终究会出事，采取不义的手段获取他人的财物。所以第十诫跟第七诫有什么区分呢？这是区分在一个是在内心，一个是在行为。第十节禁止的是对人的财物的贪心，第七节 性质的是采取一切不义的手段获取他人的财物。天主世界的第八戒，勿妄证。天主给了，只有给人有说话的能力，在这个世界的万物当中，只有人会说话，天主只有给人这个说话的能力，因为人是万物之灵，知道是非，能够辨别善恶。天主愿意人这种口舌所宣扬真理、赞美天主的话，同时天主也要借着人的语言传达思想、意愿跟感情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，促进彼此之间的和谐跟合作，使大家生活着平安跟幸福。第八戒禁止的命令的是什么？他命令我们要说真话，说话要有建设性，造福人群，不可以有破坏性或者去害别人的。而且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尽口慎言，说话该说话的时候说话，不应当说话的是应当静默。而且我们要尊重他人的名誉，名誉是人的第二的生命。我们有的时候应当说秘密的时候，也应当这个紧闭嘴巴，不要随便讲人家的这个秘密的事情。所以说话大部分是来自我们对人的畏惧，而不是对天主的畏惧。所以我们要禁止说话说谎。第八戒禁止的是什么呢？禁止的说假见证，在掌上的面前妄告人家，在法庭上宣誓做假见证，这个都是伤害别人的。还有要禁止说谎，禁止说话夸大或者冤枉人，坏人家的名誉，泄露秘密，破坏性的批评，都是在被禁止之列。所以天主世界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？中心思想有两点，第一个是爱天主，第二个是爱人。在马窦福音第22章讲，你要尽心尽情尽意爱天主你的天主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，也是最大的。第二条与之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耶稣总结说，这个两条诫命是法律跟心智的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我们有两节课介绍了天主的世界，这是法律的总纲。